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2集。尸体的衣服已经腐烂，碎片都贴在了身上，身上粘附了大量的淤泥。虽然尸体看上去很是肮脏，但是好歹在这种酸性的泥炭沼泽中不会滋养出蛆虫或者什么其他的奇怪虫子，所以相对于巨人棺，这样的尸体对法医的挑战要小很多。我耐心地把死者腰部的衣服碎片给撕下来，毕竟后期还需要复原拍照，并且放到悬赏通告上去，所以不能破坏。尸体表面粘附的泥土和腐败的衣物都粘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我一边用镊子提取衣服碎片，一边用细水流冲洗掉附在尸体表面的泥土。很快我就觉得镊子有些异常，镊子的尖部碰触到了一些硬块一样的东西。尸体的皮肤虽然柔革化了，但是并没有硬化。那么这么一块硬硬的东西，要么就是泥土中的石块，要么就是死者腰间带着的东西。硬块一样的东西和 CT 影像上显示的一样，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死者腹部的皮肤里，并不是死者的皮肤有破损，而是硬物被压进了皮肤里，皮肤形成了一个凹陷。结合现场的情况，死者的尸体上被压着一张木工板，木工板上方有石块、淤泥等重物，因为水的浮力作用和木工板的重力作用，就把这个硬物实实在在地压进了皮肤里。久而久之，皮肤柔革化就在尸体腹部形成了一个凹陷。我费了半天的劲，这才从死者的腹中凹陷里边把这个香烟盒大小的硬物给抠了出来。经过水流冲洗，他终于露出了真实的面目。
我去，是这个？
我喊陈诗雨过来。
哎，小羽毛，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陈诗雨对我的问题一脸的不屑。怎么不知道啊？传呼机呗。
啊，传呼机？这个是一古董啊。
大宝来回把玩着这个已经被腐蚀的几乎失去了原来面貌的小机器。
小羽毛，你们90后好些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不过你爸当年肯定有，公安民警必须人手一台的。
林涛说道。
你别说人家，那个时候啊，我们都还年轻呢。
我看着眼前这台传呼机，屏幕早已经消失殆尽，露出机器里边的芯片都已经锈迹斑斑，残缺不全，机器表面的塑料都已经变成了黑褐色，机器的商标也是残缺不全，但是隐约能够看到几个字母。摩托罗拉大汉险，这机器当年可是不便宜的。
哎呀，只可惜机器已经坏掉了，要不然恢复芯片数据，知道号码，搞不好就能查到机主是谁了，那尸源就找到了。
我眼睛一亮，韩亮，你知不知道传呼机是什么时候停止运营的？
07年3月吧，当时联通好像宣布终止了传呼业务。
我皱起眉头看着尸体，一具已经变成这样的尸体不太可能只有六七年的时间吧。很显然，死者死亡的那个时候，传呼机还是非常流行的东西，挂着一台摩托罗拉大汉险，那就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所以死者才会把传呼机这么张扬地挂在衣服外边。
不过呢，实际上02年以后手机开始普及，02年年底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在使用传呼机了，更不会这么招摇地挂在身上。
韩亮像是和我不谋而合。
我去，02年，这玩意儿比你那个诺基亚8310还得早一两年吧，这可以拿回去当藏品了。
韩亮见大宝又提起了那部古老的手机，有些尴尬，而我有些兴奋。我掰着手指头说道。湿地公园是01年春天开发的，说明死者是01年春天以后埋进现场的，而传呼机是02年年底基本消失的，说明死者是在年底之前死亡的。那么这样时间一合并，再加之死者的衣着，我们可以大胆的判断，要么
死者是在01年夏天被埋，要么就是02年夏天被埋的。
这个很有用，毕竟时间跨度这么大，即便是我们确认了死者的特征，去对照失踪人口也是大海捞针。现在我们锁定了这么有限的区域和时间，找起尸源那就简单多了。
陈诗雨说道。我点点头，一边招呼大家一起来撕下衣服的碎片，一边说道，时间确实非常的久远，十多年不太好查。不过死者虽然无法判断身高体重，但是我们可以从死者耻骨联合上骨化结节的融合情况来准确判断，死者应该是23岁左右，上下误差不超过2岁。而且死者的发型也可以固定下来，回头呢再找模拟画像的同事画一幅图，再加上我们能复原的衣服，尸源就应该比较好找了。
行，要去通知市局的侦查部门吗？让他们先排查，如果实在没有线索再贴悬赏。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对于查清案情来说还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我点头同意了陈诗雨的观点。这两年来他的进步非常的快，他脱下手套风风火火地离开了解剖室，完全是一副女汉子的样子了。大宝说道，
不过尸体的肌肉组织都已经溶解，皮肤也柔和化了，头发虽然还在，但是不知道毛囊保存怎么样，他的 DNA 我们该怎么取材呢？骨骼还是牙齿？
我说道。泥炭柔湿的骨骼牙齿也都因为脱钙而性状大变，但是牙齿呢有牙根深埋于颌骨，所以我觉得牙齿应该更加靠谱一点。这样吧，大宝，想办法拔牙吧。
拔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活，本来新鲜尸体的牙齿就非常难拔，而这具牙齿已经脱钙的尸体更难，夹住牙齿的力度如果太小的话，摩擦力不够那是拔不下来的，但是如果力度太大，牙齿就会被夹碎。
不过大宝这个看上去很糙的汉子做起这些细活来要比我强上不少，在我刚刚进行完尸表检验的时候，他就顺利地拔下了一颗磨牙和一颗尖牙，当然是建立在夹碎五颗牙的基础之上。我让大宝把他的两个作品小心地放到烧杯里，然后用酒精浸泡了一下。